Modal. Amen。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家庭祭坛。唱诗307，307，307，回来吧。今天晚上我们来看诗篇141篇跟142篇。诗篇141、142，诗篇141篇，奉主耶稣圣名读经。141篇一节，耶和华，我曾求告你。求你快快临到我这里。我求告你的时候，愿你留心听我的声音。二，愿我的祷告如香陈列在你面前。愿我举手祈求如献晚祭。三，耶和华，求你禁止我的口。把守我的嘴。四，求你不叫我的心偏向邪恶。 以致我和作孽的人同行恶事，也不叫我吃他们的美食。五，任凭一人击打我，这算为仁慈；任凭他责备我，这算为头上的膏油。我的头不要躲闪，正在他们行恶的时候，我仍要祈祷。六，他们的审判官被扔在冤下，众人要听我的话，因为这话甘甜。七，我们的骨头散在墓旁，好像人耕田刨地的土块。八，主耶和华，我的眼目仰望你，我投靠你，求你不要将我撇得孤苦。九，求你保护我脱离恶人为我设的网罗和作孽之人的圈套。十，愿恶人落在自己的网里，我却得以逃脱。一节二节，我们常常就可以从这个诗篇可以得到的教训，尤其是诗人他们如何向神祷告。所以我们常常讲说，人都是会在有这个你读过了这个约伯记之后，约伯记的人生就是一个没有答案的一个人生的一个思考。你所遭遇的，你会一直问为什么其实是没有答案的。所以我们就需要有诗篇的人生，诗篇的人生就是不断的祈求祷告，感谢悔改献祭这样的人生，继续的能够靠近那生命的源头，以神维系关系。所以第二节他的那个祷告，甚至第一节讲说，求神你快快的临到我这里，这种的祷告的语言跟描述是一种诗人跟神的关系。他怎么祷告到可以说，神啊，你到我这里来，的确是如此。就好像启示录的约翰长老最后的篇幅，最后的祷告一样，愿你快来的那一种那一种关系，那种关系。所以第二节讲说，愿我的祷告好像香一样陈列在你面前，好像献燔祭一样。这也代表着祷告应该是需要有一些基本的准备，甚至应该有好好的准备。就好像我们这段的疫情在家里头一样，我们相信我们都会有，因为在家已经设定了一些，就好比我们参加家庭祭坛，或者是有一些特定的祷告的时间，所以这样子的习惯让它延伸下去。纵使我们回归自己的工作岗位，甚至以后疫情解放了，我们还是维系这样子的关系。所以其实祷告的生活是需要一种的决定跟设定的，就好像在自己的家、自己的生活里面设定一个一生固定的时间，甚至是地点，找到我们的屋子房间里面的一个角落，找到一个柜垫，找到一个时间，你有办法专注不分心的，然后变成了你人生的一部分，变成了你生活的习惯。这样子你的祷告，每一次祷告就好像如香陈列在神的面前，如献燔祭，神就临到你那一边。这是我们的信仰当中 可以去设定的，可以去进步的。我们看第三、第四节，当然，这位是大卫逃难的诗，哦，被追杀，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告诉自己说：“不要抱怨。”第三节，求你禁止我的口，把守我的嘴，因为人在患难当中，抱怨、口出恶言，这是我们一般人的软弱。所谓的恶言也好，其实问题不在于口，问题是在于内心。第四节，所以他讲说我的心偏向邪恶。一个人讲话，有时候你看到十岁的亲的孩子讲话，有时候他们讲话令爸爸妈妈很伤心，那你就会想，这个孩子他会这样子，他的口会发出这样的言语，他的内心到底形成了怎么样子，促使他这样子讲话，一定他跟他的过程有关系，跟他的遭遇，跟他没有人去了解的心理状态。一个20岁的青少年讲话，一个中年人40岁的讲话，一个到这年长者60、70岁的讲话，都跟背景、他的内心、过去的世界有关系。尤其在这个非常恶劣的不平衡的一个世代里面，我们每个人的活在这社会，尤其是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在外面工作，是一个竞争的世界，是一个物质的比较的世界，每个人都会口里所讲的话都是跟自己的背景有关系，跟自己的遭遇、心理平衡不平衡，这些都会铸成我们口失言。所以诗人他说禁止我的口，然后求神帮助他的内心的世界能够不偏离邪恶。因为口，我们的新约圣经的雅各书那个道理都非常的直接，都非常的清楚。我们再看下去第八节，我们跳去141篇的第八节。第八节这边讲说，我的眼目要仰望你，而且最后就要讲说，求你不要将我撇得孤苦，撇得孤苦。我们每个人在生活当中都扮演不同的角色，我们都扮演了很多很多不同的角色，成为孩子的，成为父亲的，成为母亲的，成为公司里的什么职员，什么角色，成为教会的什么角色，我们都扮演不同的角色。但是在这角色当中，难免会有那孤苦的一面，或者说很孤独的，甚至那个苦只有自己知道的那一个地方，那个我们不要牵涉别人。如果我们要牵涉别人的话，我们是自讨苦吃的。但是有时候我们是为了别人，为了别人，我们会有苦自己要吞下去的。所以这个时候诗人懂得，他说，神，你不要将我撇得孤苦。意思是说他需要那位看内心的神的帮助，让自己有神的帮助振作起来，能够有安慰，有喜乐，能够接触圣灵的果子，尤其是我们今天有圣灵的帮助。我们再看诗篇142篇第一节，我发声哀告耶和华，发声恳求耶和华。二，我在他面前吐露我的苦情，陈说我的患难。三，我的灵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你知道我的道路，在我行的路上敌人为我暗设网罗。四，求你向我右边观看，因为没有人认识我，我无处避难， 也没有人眷顾我。五，耶和华，我曾向你哀求，我说你是我的避难所，在活人之地你是我的福分。六，求你侧耳听我的呼求，因我落到祭卑之地，求你救我脱离逼迫我的人，因为他们比我强盛。七，求你领我出离被穷之地，我好称赞你的名，义人必环绕我，因为你是用恩，你是用厚恩恩待我。我们刚才讲到141篇的第八节的孤苦，142篇其实有继续的，尤其你看到第四节，他说没有人认识我，也没有人眷顾我。所以有时候会孤苦孤独，所以有的人讲说世界这么大，但是找不到容身之处，有时候人会自我这样子的可怜。所以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主耶稣曾经在这个约翰福音14章18节，他说他赐下的宝惠师，他不撇下我们为孤儿。这个时候传道还是 老话一句，多祷告。多祷告这句话当然讲起来很容易，但是它里面的能够体会的，能够去感受的，却是你自己怎么去融入那宇宙万物生命源头的神的能力。所以因此诗人他有孤苦那一面，但是他却懂得知道说把他的祷告放在神的面前去。所以因此你看第三节，他说他跟神说你知道我的道路的，第三节你知道我的道路，这句话好像对一个如果你能够跟一个人讲说你知道我的道路的，你知道我在想什么的，意思是说那个人你是非常信任的，那个人你知道你骗不了他，你要骗自己你也骗不了他，你也不敢骗、哦、所以他跟神讲说你是知道我的道路的。因此其实我们在我们的祷告是可以很彻底的跟神这样子说你是知道我的道路的。因此在143篇的第八节，我们看一看诗篇143篇的第八节下半段143篇第八节，因我依靠你，求你使我知道当行的路。这个是诗人的一个，前面说你知道我的道路，也因而这样子你让我知道我到底要当行什么样的路，你指引我，这是一个很好的那种祷告。到底我要走什么样子道路，到底我要站在什么样子的平台，求你的灵来帮助我。所以很多人这样子讲说，在人际关系当中说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移，的确是如此。有神的灵帮助我们，有圣经指引我们，我们有什么路走不下去的呢？如果我们说我们走不下去，肯定有可能我们就没有走在主的路上，我们也走在真理的那条路上，我们才说我们走不下去。我们走得下去是因为有主的圣灵帮助我们，有圣经真理的观念在我们的人生里头正确了对了。所以你告诉神你知道我的路的，所以求你指引我知道要行什么样的路。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移。最后我们再看142篇的第七节下半段，142篇的第七节，义人必环绕我。其实我们需要同伴，我们需要属灵的同伴。所以那个提摩太后书二章，那个保罗勉励提摩太讲说，哦，我们能够学习那些清心 的人哦，在属灵上有追求的，能够跟我们一起走天国道路的人，在教会的弟兄姐妹，有的人总是会有人成为我们属灵同伴，我们珍惜他们。所以因此141篇跟142篇就是大卫诗人祷告，尤其是在他患难的时候啊，我们来一起祷告，我们继续彼此代祷，也继续的啊，在这个疫情里头求主耶稣带领我们，我们教会的圣工，我们能不能回去教会的聚会，什么情况我们都掌握不到，因为我们还是要跟着政府所有的一些规定跟这个疫情的变化，但是我们总盼望说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回去，我们能也能够帮助到那些信心软弱的人，还有继续传他的福音啊，这是我们要放在祷告里面的，我们一起跪下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 恭送诸岛们，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人都祝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家庭祭坛今天晚上到这里结束，大家平安晚安。